11日到10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日本广岛举行。美展所传递的慈悲、祥和与平静，深深打动了前来观赏的民众，同时也让更多观众了解了正在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6日下午1点，美展在广岛市建文化中心开幕。广岛县县议员代理石桥林太郎、广岛艺术沙龙理事长滇田千奈、主办方代表青光由美为美展开幕式致辞，并为美展剪彩。致辞中，石桥先生向现场观众呼吁：“今日こうしてここに何かの縁で集まった私たちですので、ぜひこの絵をしっかりと見させていただき、その心を感じ取らせていただき。” できましたら、私たち一人一人が、一人一人がスピーカーになって、友人、家族、友人、周りの人に、法輪功のこと、そして自由を、心の自由を奪われてしまっている人がいると、発信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れば、それもまた。
開幕式后，一直热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滇田女士，仔细观赏了每一幅绘画作品。 当欣赏到吴家可归、我的儿子等绘画作品时，他不禁在心中发出声援法轮功学员之声，并且欣赏过转乾坤后，滇田女士感到转乾坤就是在创造未来。この健康を回すというのが今に必要で、そして未来を作っていくと感じました。 新唐人记者一心，日本广岛报道。
10月6号和7号，在日本东广岛市一年一度的九节上，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举行了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征签活动。
日本东广岛市是九的著名产地，每年从全国各地都有20万以上的人前来参加九节。 在九节上，法轮功学员摆出展板，举行征签，并向行人讲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第一天，签名者就有近千人，其中就有171人在山下老人的签名簿上留下了签名。
新唐人记者一心李驰，日本东广岛报道。520年前的10月，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869年10月，旧金山市民第一次举办了纪念哥伦布以及展示意大利传统文化的游行庆祝活动。
这一传统至今已延续了143年，并传到全美各地，成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游行集会。我们一起到发源地旧金山看一看。今年是旧金山第114届哥伦布日游行，据主办方介绍，有1500多人参加游行、花车和乐队表演，节目比往年更丰富多彩。第一辆花车再现哥伦布当年的航海经历。
伊丽莎白女王及其侍女的花车也是传统的项目。今年的另一个亮点是多元文化因素的加入，除了传统的意大利风格，更有苏格兰和亚裔团体的表演。美西天国乐团、法伦大法工法表演、加州飞天艺术学院学生的中国古典舞表演，给游行增添了东方情调。由于恰逢旧金山舰队周，不少赶来参加比赛的中学生乐团加入游行。 和空军海军乐队同台表演，显得更有朝气。据统计，今天来到旧金山北滩的游人多达30万，从渔人码头到华盛顿公园，一路上游人如潮。在加州明媚的阳光下，一边品尝意大利美味，一边欣赏各色表演，尽享生活的情趣。持续3个小时的游行，尽显多元文化风采，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感受到旧金山市民的才艺与热情。 新唐人记者易文安琪，旧金山报道。
出国旅游自然会看到一些国内看不到的景象，然而对中国游客来说，心灵的震撼恐怕比感官的刺激更为强烈。近年来每逢7月1号和10月1号都有大量的中国人借旅游的机会到香港或其他西方国家观看国内看不到的大规模游行活动，而法轮功游行队伍和退党方阵引起了大陆民众极大的反应，或许正是一种心灵的震撼。
10月7号，美国北加州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旧金山市一年一度的哥伦布节游行。法轮功的队伍由天国乐团打头阵，接下来是法轮功的练功队，最后是花车。花车上有穿着仙女服的法轮功学员演示法轮功功法。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是游行中最庞大的队伍之一。从中国大陆来美旅游的大陆游客惊讶地叫出，法轮功这么大气势，没想到法轮功在国外这么强大，队伍里还有西方人呢。不过在旧金山市工作的法轮功学员软体工程师陆平介绍，这次参加的是社区游行，并不是最盛大的法轮功游行。
自己组织过游行的时候，队伍就非常的长，非常的大，就是标各种横幅啊，非常的满街都是。在最前面呢是天国乐团，天国乐团在前面是打头阵的，后边呢是都是一个方阵一个方阵的，那个才是有点规模的。这次哥伦布的这次游行呢，实际上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了。
10月1号在香港，中共窃国63周年的国殇日游行中，法轮功的队伍同样是大陆游客惊讶不已。当看到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办江泽民、制止活摘奇观、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方阵时，游客们纷纷拿起手机相机拍摄。一名在香港大学就读的大陆男大学生表示，对于警察公开保护法轮功游行，他非常震惊，直呼在大陆是不可想象的。而一名网友在去年的法轮功游行网络视频下留言，他写道，法轮功非常有勇气，在香港也能震撼游行，让很多大陆有良心的人感动万分，真心佩服这些法轮功的学员，也希望香港政府要维护自己的自由啊。
大陆啊，它主要是在信息封锁的那么环境下，再加上这么多年中共在镇压法轮功过程中对大陆民众的洗脑，在他的脑袋里面装了很中共宣传机器上伪造出来的那种法轮功的形象。到了国外以后啊，一下看到法轮功昂首阔步啊，走在旧金山的这个大街上啊，参加这么盛大的游行，一下子它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虽然这个不是法轮功主要的游行，它仍然是给它非常强烈的震撼。
1999年，中共实施迫害法轮功政策前，只有36个国家的民众习练法轮功。迫害后，法轮功在逆境中走向世界。现在有114个国家的不同族裔的人们都在修炼法轮大法。而从2000年开始，每年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6000到10000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法轮功学员云集纽约，穿着不同的民族服装排出各种方阵，包括天国乐团、大法红传、制止迫害、解体中共、花车等。游行队伍在纽约曼哈顿大街上吸引了过往游客的目光，也让来自世界各国的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红传和中共的虐杀行为。
中共作为这么一个非常邪恶的共产主义信仰的这么一个组织啊，他想不到作为一个人类的正的信仰的这么一个信仰团体的发展趋势会这么快。在迫害中发展，用中国人非常传统的文化观念去判断这件事的话，你这个唯一的结论就是这是天象的变化，这是天意。
加拿大总理哈珀已经连续七年给法轮大法月发出贺信。哈珀在今年的贺信中说，今年庆祝法轮大法开船20周年的活动是我们社区多元化的杰出成果，我在此要赞扬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同我们分享你们的修炼和传统。
一个签名上按着一个鲜红的手印，一排又一排，密密麻麻近700个。这些签名都是响应哈尔滨四个家庭的球员，回应他们共同发起的这封正义良知的呼唤公开信。信上问，尊敬的父老乡亲们，你们是否听说因主持婚礼被公安系统迫害入狱的荒唐可笑之事？而今哈市阿城区的张宝胜、赵玉安、王金玉、程宝英就是因此而遭到无端迫害的。一切都要回到那个热闹喜庆的日子。去年5月22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居民程宝英的家中迎来了喜事，程宝英的儿子迎娶新娘，200多位亲友前来祝福。婚礼有仙女舞、腰鼓队的表演，也有唱歌、放映录像，宾主尽欢而散。然而这场祥和喜庆的婚礼后，新郎的母亲程宝英、婚庆公司老板赵玉安、婚礼主持人张宝胜、为婚礼运送音响设备的出租车司机王金玉却都被构陷进了监狱。2011年9月20号，阿城区公安局人员将他们带走，理由是法轮功的人主持婚礼就犯法。四人随即被行政拘留15天。15天后，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的情况下，公安违反一事不能两罚的司法常识和原则，又将四人转成刑事拘留。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都是法轮功修炼者，都是真善忍的信仰者，这是无神论者操控法律对有神论者的审判，这是信仰自由的真相。
程宝英、赵玉安、张宝胜和王金玉被起诉。今年3月27号，案件在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时，北京的董前勇、谢艳仪、王全章、张传利律师以及江西的郭连辉律师在法庭做了长达8个小时的无罪辩护，并当庭播放被控方作为证据的婚礼录像光碟。
他们只不过是搞了一些婚礼，就是按照这种传统文化的标准去怎么说，按照生活的一种本性去做的这种东西，他们并没有宣传法律上禁止的东西，但是法院仍然去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犯罪来裁判，这是根本上是因为这些人的身份，因为他们的身份对他们实施的抓捕和有审判，这个应该是不符合现行的法律的一些规定的。
虽然几位律师力辩四位法轮功学员无罪，但今年5月11号下午，在律师们来不及赶到法院的情况下，当局宣布了事先拟定的刑期，赵玉安被非法判处7年，张宝胜5年，王金玉5年，程宝英4年。失去亲人、上告无门的煎熬，促使这四个家庭联合起来呼吁乡亲们伸出援手，签名营救亲人，获得本应有的自由。
我是安守一们，我们都支持法轮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我肯定支持的。
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熟知这些法轮功学员为人的同事邻居，签一个名，按上自己的手印，一排又一排，密密麻麻。从今年7月20号至今，已经有近700人响应了这四个家庭的呼吁。
说明这个对法轮功的这种残酷打压是不得人心的，不能再继续下去的，而且处处违背法律，这法轮功的案子都不依法办事，中国的法治大倒退就是从镇压法轮功开始的。
这桩被郭连辉律师称作荒谬的故事的案件，虽然在中国法律史上留下了荒谬的痕迹，但代表着民意的签名还在不断的增加，同样也在中国人不畏强权、追求正义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手印。
中国大陆近日又传出警察非法关押善良百姓。据明慧网报道，9月10号晚上，佳木斯市公安局派出辖下大批警察非法私闯民宅，绑架了15位民众，其中部分是法轮功学员。目前已知有10人被非法关押。国际大赦组织日前发出紧急通告，呼吁营救这些法轮功学员。
9月10号晚上，一批在法轮功学员张淑华家门口蹲坑的警察强行绑架了出来办事的张淑华和张淑英，随后进入屋内翻箱倒柜，抢走电脑等私人用品，还绑架在屋内的另外7人，包括一位60多岁的妇女。张淑华的儿子还被强行绑到西林派出所，关在铁笼子里。而在刚进老师任淑贤家门口蹲坑的警察，先谎称自己是收卫生费的，随后强行撬门闯入，绑架屋内6人， 包括来学钢琴的8岁女童及其母亲。女童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数个小时，第二天凌晨1点才被爸爸用证件担保回家。总共有包括11名妇女、一对夫妇、1名8岁女童与1名大学毕业生等15人被当局非法绑架。他们之中有医院护士，有高校教师，有制药厂的技术人员，也有退休的女工程师。其中有几位法轮功学员自从修炼之后，不但自身健康得到改善，平日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深获周围亲友的好评。家属们第二天凌晨陆续来到建设派出所打听消息，警方不回答也不让进门。早上9点半左右，大批警察不顾家属阻拦，把前一天绑架来的人强押上车。一位家属拽着车门不让开车，结果被拖出2-3米远，腰部和右手受伤。目前已知张淑华、张淑英等10名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佳木斯看守所非法关押。9月17、18号2天，国际大赦组织连续发出2份紧急通告，呼吁营救这些法轮功学员。新唐人记者朱杰、肖宇综合报道。
中共完全控股的国有企业中海油集团企图收购加拿大尼克森石油公司的交易受到加国多方反对。几个月前，已经有数10个团体联名写信给联邦政府，表达对中海油能否遵守加拿大的人权价值观的担忧。现在又有中海油的前员工披露中海油参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来看报道。
中共国有控股的中海油由4家公司组成。现任加拿大某公司石油勘探地质工程师的杨先生，2000年前曾在中海油的天津渤海石油公司工作多年。他说自己好几名同事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
具体叫上名字的，有这个叫王俊晓啊、武东红啊，还有这个叫徐海棠，非常好的人，而且非常诚实。工作上也很敬业，对待同事非常友好。听说徐海棠就是说因为被逮过几次，后来他的工资也是只发生活费。王俊晓被渤海石油开除了，因为迫害他不得不到处想办法谋生啊。武东红甚至被送过精神病院。
加拿大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周立敏说，仅仅中海油的渤海公司就有100多名员工遭到非法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最恶劣的是中海油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抓捕、送洗脑、送劳教、扣发工资，以致开除。
他也有那个叫做公安处，公安处下面有保卫科，从上到下，因为这是国企嘛，也是这个有中共的610办公室在这个渤海石油公司。
周立敏说，中海油要想收购加拿大公司，就必须符合加拿大的人权价值观，停止迫害法轮功。而此前包括大赦国际在内的加拿大数10个团体已经公开呼吁联邦政府向中方施压。
我哋嘅联盟发出信咧，就系要求工业部长唔好净系为咗金钱或者系贸易嘅考虑，都要关切到人权。
星期四，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宣布推迟对中海油收购 Nexen 的审批程序30天。而此前最大的官方反对党新民主党，还有加拿大情报局等，都出于对加拿大国家安全以及人权环境等方面的考虑，表示反对这项收购案。新唐人记者邱明，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大学举行竞选造势活动，在和选民见面过程中，法轮功学员高女士当面递交了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佛学会致总统的信函，希望奥巴马积极回应上百名美国国会议员对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要求，并公布相关文件和证据。
10月5号，奥巴马在维吉尼亚进行总统竞选的造势活动，法轮功学员高女士在奥巴马和选民见面的过程中成功递交了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佛学会致总统的信函。高女士介绍，现场想见总统的人很多，守卫很严，不过递交信函的过程很顺利。奥巴马亲手接过信函后并没有转递给身旁的人，而是留在了自己的口袋。
就是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他实际上是在我们当地一个参加一个造势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去了，因为他是总统嘛，很多人都很想见他，所以当时的人是非常多，人山人海的。我就很幸运，就正好在第一排，然后和他握手。当时抢着和他人握手的人很多，我一和他握手，另外我又给了他一封信，他也心情很好，就接过我的信，就自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头了。
高女士递交的信函中呼吁奥巴马敦促美国国务院积极回应在10月4号国会上百名众议员签署的关于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联名信，并制止这个被称为在这个星球上新的邪恶形式的暴行。联名信由美国民主党资深国会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和共和党资深国会议员史密斯提出，在短短一周之内就获得106位国会议员的联合签署。目前联名信已经被递交到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手中。联名信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可能已经掌握的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切资料，并采取措施制止中共的恶行。
海外的一些人啊，或者你们的一些群体，都是可以尽可能的利用国际民主社会的政治空间来维护，包括你们这些国家呀，这些人的这些，还有底层民众的维权，在国际社会起诉提正义法轮功的这些成员，司法的见证的这些措施，我觉得都是它挺好的，应该是大规模推广的。因为在国内的，你如果放到国内的话，就根本就没办法通过这种司法救济或者司法诉讼的这种程序来保护人权。
关于最近中共活摘器官的国际舆论呈火山爆发的事态，丹麦国会议员就中共的这一罪行提醒政府关注。美国国会在9月12号以中共活体摘取宗教与政治意义人士的器官为主题举行了听证会。9月18号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也把焦点集中到了这里。全球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军女士在现场曝光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100多位各国代表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表示，希望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进入中国调查。而近来，《华盛顿时报》、《苹果日报》、法国国际广播公司和德国之声等多家国际媒体都在一定程度上报道了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
我就特别希望，这个信主要是给奥巴马，希望他能够敦促美国国务院，希望国务院尽快的把这些材料公布于众，这样呢有利于尽早的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也希望全世界人民都需要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吧，还一个公正给人间，也给法轮功以真正的一个清白。
从2006年法轮功学员开始向国际社会公开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以来，更多不同来源的证据不断的涌现，目前已经成了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
10月6号，由新唐人电视台参与制作的一部深度曝光法轮功团体遭受迫害真相的英文纪录片《自由中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图书馆举行了预演会。受邀请前来观看的民众表示，影片非常感人，也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
杰斯托姆是丹麦前国会议员，他表示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在全世界影响深远，这种文化保留至今令中共非常害怕，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We want to be free people, thank you. Can go into the people in power in the Communist Party.
我们希望自由的人们，这些理念会触及那些当权者，触及到共产党内部。当那一天到来，共产党高层不再相信他的成员，共产党系统就会开始解体。你可以看到苏共在1988年有多快就解体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相信苏共会一直一直地持续下去，然后一年以后突然的出乎意料的它就解体了，所以相同的事情也一定可能发生在中国。One year later it started.
Suddenly, nobody expected it and it collapsed. And certainly the same can happen in China. If this just,
真善人这一重要的信息一旦传播出，一定可以改变一切邪恶的势力。
And forgiveness.
所以我认为这个努力很重要。
So important. If that gets out, certainly it can shake any evil empire. So for that reason, I think this was very important what we saw today.
布鲁恩是丹麦罗斯基勒大学副教授，他表示，
I think it was very strong, emotionally very strong, impressive movie.
我认为影片非常感人，令人印象深刻，制作精美，人物精彩。我认为应该努力的让政界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真正的接触丹麦和西方的政府和议会，确保让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国。我不认为他们现在知道现状，太多的政治家和决策者并不真正完全了解中国可怕的人权状况。自由中国影片以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为主线拍摄，多角度反映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包括监禁、酷刑折磨、洗脑、活摘器官，引发观众思考怎样才能让中国走向真正的自由。新唐记者李璐、学志，丹麦哥本哈根报道。
荣获第45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先后在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播出，获得好评，12号下午在台湾立法院进行非公开播出。立委黄文玲表示，他第一次观看就忍不住落泪。
那我心里觉得很感动，那很感动的一个原因，其实我很少看这个电影，然后看到会一直掉眼泪。这个影片却非常清楚地记载着，原来钟敏芳先生做的就是要让中国这种破坏人权的事情能够公诸于世界。
影片《自由中国》讲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实案例，在立法院的非公开播映吸引多位立委幕僚到场聆听。
其实台湾很多人不晓得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是怎么样，而且甚至是可以细致到说他可能可以去让一个人去完全失去他自己对自己人性的信心。
影片内容揭露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对于台湾民众境外移植器官的比例高达8成8的病患前往中国大陆，立委黄文玲表示将严正关切。
到大陆去移植器官的部分是从人体活摘器官下来移植的，我想这种非常不人道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未来应该在立法院里面要禁止这样子的行为发生的。
鼓励大家去看这样子一部电影，也了解说就是法轮功不仅是法轮功目前的状况，可能往后就是其实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已经不像是不只是台面上，其实中国已经在私底下有非常多的势力已经深入到台湾来，不仅是媒体或甚至是文化或是经济。那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方面去思考说，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势力，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去保护台湾，保护我们自己爱的人。
两岸往来频繁，关注中国人权及台湾民主的健全永续发展，立委及幕僚都推荐台湾民众应该都要看一看这部影片，了解中国真相。新唐人亚太电视罗天长、李平、张元廷，台湾台北报道。